严重的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看到释迦牟尼佛化缘这么殊胜，就很想把他害死，他取而代之，他有这个味道。啊，实际上提婆达多也是菩萨实现的，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你要做好事，障难很多啊，好事多磨啊，你不能灰心。你要有智慧，有善巧方便的躲避。啊，让你好事继续不断的去做。啊，尽可能减少障碍，那就是自己要放第一姿势。啊，世间人要的是什么？名闻利养嘛。只要我们把名闻利养让给他，障碍就少。你要跟他争名闻利养呢，那个冲突就大了。啊，那就错了。但是你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你也不要，那这没有冲突了嘛？那这个事情就好办了嘛？啊，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采取弟子式，一定要学恭敬、忍辱，啊，非常非常重要。啊，他们愿意要大道场、富丽堂皇，啊，要人众很多、很热闹，啊，前呼后拥的。啊，我们住小茅房，啊，没有人往来。啊，尤其现在科技发达，有这么大的一个场所，机器一架，啊，跟卫星一联络，会马上跟全世界轰发了。啊，何必要搞得那么富丽堂皇，惹人嫉妒呢？啊，一定要懂得这，所以将来纵然有机缘发展道场，也是规模越小越好，啊，建筑越简陋越好。啊，你外面看到简陋，人家都瞧不起你。啊，里面的时候呢，坚固实用。注重这两个，啊，我建筑要结构啊要很牢固，很实用，啊就行了，不必要富丽堂皇，啊也不必要什么装饰，啊，像这些装饰我们都不要，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要这些干什么？那自己干干净净的，我们说清净平等觉啊，所以有很多人喜欢说名人字画古董，我一样都不要，那个东西在我面前一文不值啊，他们当宝贝，在我面前一文不值啊，我不要这些东西啊，你送给我，我不识货啊，我可能转手就送人了啊，我不保留这些东西。啊，那么这样就减少障碍。啊，那我们得十方供养，点点滴滴都用在弘法利身的事业上。啊，诸位要晓得，清苦的生活就是最健康的生活，最好的生活。啊，讲求吃，讲求穿呢，都得一身病，这病从口入。啊，不要干这些傻事情。啊，给世间人感觉迷惑颠倒之事。啊，你看过去这些高僧大德，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好榜样。生活非常简单，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啊，从白丈大师开始，啊，当然以前就有，啊，以前有没有不能算正式的， 啊，德藏大师提倡的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他做什么呢？种田种菜，啊，自力更生。啊，如果我们有这个环境，啊，如果自己住的地方有这些空地，种菜好。啊，我们在美国院子都种菜，美国人院子种草，那种草不如种菜嘛。那种菜草也要照顾，常常要去割草啊，天天要去浇水呀。啊，那为什么不种菜？啊，所以我们的院子都种菜，啊，自己种的菜没有农药。要吃的时候到菜园现择，你看那多好啊！啊，我们菜园的时候差不多也有六七样，也不少啊。啊，我们那也种要种的冬瓜，哦，冬瓜长这么大，啊，所以这个东西都可以自己来做，啊，这最好的。那么也可以做做运动啊，消遣啊。那么我想在国内有这个条件啊，在美国像现在在澳洲都有这个条件，我们的院子都很大啊。那么新加坡真的就没法子，他们真的是寸土寸金，不是？这个得力的护法非常重要啊！我现在就是说，你们同学人多，人多是一个力量啊！我在过去弘扬这部《无量寿经》，没人响应，所以在海外是我一个人搞。啊，从来没有人讲这个经典，讲这个本子，啊，还有许多人来反对，啊，所以也有一年在华盛顿华府，啊，美国的首都，就是遇到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没想到他也搞这个本子，他也弘扬这个，那么他在国内也是孤家寡人一个，也没有人响应的。这是我们两个碰到一起就志同道合了啊。那么我跟他们一见面的时候知道这个人，但是我总以为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已经早是作古了，真没想到他还在，是吧？所以他刚刚那个时候他的注解完成，他就把这个稿子给我，那个稿子是油印的，打字油印的，纸张印刷字体都很差，啊，很模糊，啊。那么以后他依据这个本子，又大概做了三次的修改，啊，所以我们在台湾第一次印的本子。都不是他这个修订的本子啊，以后印的是修订的本子啊，非常难得他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啊。他告诉我的工作是夏老居士、夏莲居居士嘱咐他的啊，希望这个事情呢由他手上来完成啊。他把这个工作做出来了，很难得。这无量寿经将来的弘扬光大是在你们这一代才真正到达到完成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有黄老居士这个注解啊，这个注解是无量寿经大辞典啊，里面的资料很丰富啊，一些经论对于无量寿经的赞扬他都抄在里面了，真是三宝加持，他能够得到这么多资料。那么今年我们的讲记也出来了，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科判演变出来了。今年我会找一点时间，依据这个科判呢，来做一个科注，啊，完全依科判的来注解，做个科注。这个科注呢，将便利于初学的同学，啊，作为讲经的一个范本。因为你参考其他东西，那个不是对初学人讲的，对于初学。初级啊，想学无量寿经啊，想学讲无量寿经，我们要给他编个本子啊，所以我就想到科注啊，现在科会马上就出来了，我看这一两天呢，可能就会寄到，寄来之后，那么让这边净宗学会拿去引印了。印30份，啊，像你们的荷叶穿定去了，你们每个人可以带一本回去。科会就是上面是科，底下是经文，啊，经文跟这个科判都连起来了，很好看。啊，我们科会也做了2个本，啊，在台湾做了一个，是按高低顺序排版的，那么在美国是用标签画出来的，啊，所以有2种科会本子。那么这样对于这个研究无量寿经的资料啊，就齐全了。讲记，诸位现在拿到的这个是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讲的，一共讲了107次。我们从录音带上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之后大概删掉了恐怕有1/10的样子，删掉1/6，你们现在看到的时候大概只3/4的样子，所以删掉了很多，如果要不删掉那太麻烦，那像那么大本子10几本就是那不像话了，是不是？那么为了这个修学的同学，有的人怕麻烦，他一看到这么多，他就不看了，所以我们还要编一个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就是你们现在同学这一次你们拿到我在中广在广播电台讲的，那个受时间限制，所以里面讲的东西非常精简，这个置业的时候可以说都没有了，你们现在拿到这个本，可这个本子我还要修改一下，你们现在拿到这个本子前面那个玄义的部分我改过了，后面经文没有，玄义部分我改过，就经文部分的时候我想再把它修订一下，将来这个出版的时候，这个是无量寿经讲记，这个是一册，比较简单的一次，那么同样都可以流通，喜欢简单的有这个本子，喜欢详细的我们也有啰嗦的本子，这个是契合大众的需要，这个事出事发都说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古人常讲3人同心其利断金，那个利是比喻像刀一样锋利，金就是钢铁，能够把钢铁切断，弘法利身也要同心同德，何况我们现在这个有几个基础的见识，希望你们好好的去运用，那么在美国我们有2个道场，都是韩馆长他建立的，澳洲有1个道场，那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马来西亚也建一个道场啊，这都是你们自己的道场啊，所以你们在这个海内外弘法呢，有这么一个几个基地啊，而我们大拉寺这个道场里面的藏书非常丰富啊，参考资料很丰富。那么澳洲这个道场的事，我还是想收集图书啊，那么这次我回到台湾可能住的时间会长一点，我在那边收集图书啊，寄到那边去，充实那一边的藏书。这个团结很重要啊！希望将来这些道场你们都能够轮流去讲，把讲经看作我们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大事业。我们自己的生活所需乃至于道场都不要放在心上啊，这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教给诸佛菩萨，教给护法神啊，什么时候我们有需要他自然送来，对，何必操心啊，到没有感应的时候，那就是有业障，有障碍。这个障碍，一个是我们本身的，一个是众生的。我们本身没有业障，众生没有福，也不能现前。这个要知道。众生没有福啊，如果见的是造业，凡是造作的业。我们自己没有业障，众生的福报现前，就这个地方，人心呢，它向善。虽然人不善，你给他讲善法了，他听得很欢喜啊，那个语言就成熟啊，语言没有成熟，你给他讲善法，他听得不生欢喜心，那个语言没成熟啊，所以与一切众生要结善缘啊，这一点很重要啊，事处事件法这个关系都在一个语言字，所以佛法讲语言僧，我们这个办事啊，那么诸位从中国到新加坡来，你们都曾经办出国手术，这办事有人办事就很顺利，有人办事就很困难，甚至于办不出来，你要问什么原因呢？语言法是其次，法主要还靠人呢。你看那个美国签证，美国虽然有法，那个法我看没什么用处啊，都是看签这个人，他可以看你很喜欢你，那马上就给你批准；他看到你讨厌，就不给你去。这就是个缘呐，这个很现实的事情呢。那为什么同样几个人去签证，他这么容易，他怎么那么困难，那么刁难呢？他看你不顺眼嘛。那为什么看你不顺眼呢？你一过去生中一定看他不顺眼嘛，这冤冤相报嘛。所以你一跟他结好缘呢，你能够帮助别人，人家就乐意帮助你。你一常常自己有权有的事的时候刁难别人，将来你就遇事都会人家刁难你，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懂这个道理 所以在自己有机会帮助人家，尽量帮助别人啊，欢喜帮助别人啊，你才会到处得到别人帮助啊。你要是稍微细心一点，这个事实的真相就在周围，就在眼前呢，你就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啊，理很深很深，什么牵涉到过去式啊，前生再前生 啊，多生多劫与一切众生结的这些缘啊，我们自己冷静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很清楚啊。我们一个很陌生从来没见过面的啊，第一次见面又是他跟这个人有好感，第一次见面就讨厌，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触呢？如果你说没有过去生，那讲不通了啊。所以你讲因果通三世，怎么知道有前世啊？这就能证明必定有前世啊。你要没有前世，这个事情就说不出来，没道理的啊。如果有前世，那这个就很显然很清楚很明白啊。既然有前世有今世，当然有后世啊。我们这一世的时间短，后世的时间长啊，为什么不跟人结善缘？为什么不与人方便啊？所以说到这个地方，大家也记住，权力、金钱这不是好东西啊。你有权力，尽量帮助别人。有金钱也尽量帮助别人啊！你舍得干干净净，没几天又来了啊！你舍得很快乐，来的也很痛快，啊，也不要操一点操心，他自然就来了啊！所以舍得了，要好好记住啊！你要舍一定要得，得到一定要舍啊，不要留。得到就是，舍了又得，他这个是因果循环，啊，舍是因，得是果，得是因，舍是果，他怎么样循环的？啊，你要懂这个道理，啊，你就会做得很欢喜，啊，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这一部经非常好。怎么发现的呢？啊，我们哪有时间去看什么大宝积经啊？怎么有时间翻这个东西啊？黄念老啊，那个无量寿经注解有一段讲到弥勒实性，他只引用了两条，后头都没有了。那个十天有十句啊，那还有八句怎么没有了？那我们只好去查经啊，查到这部经啊，大宝积经智要会啊，出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查这部经。这经查了之后，我从头到尾一看，哦哟，了不起，全是我们现代修行人的毛病，这些毛病要是不把它改掉，念佛不能往生啊。所以我就把这部经从藏经里面抄出来啊，抄出来当然分段呢就好看，可是分段怎么分法我也没时间啊。那时候突然想到说，大正藏里的是分段的啊，大正藏，我最先查的是积沙藏，啊，积沙藏里头没有分段，啊，所以然后叫他们参考大正藏，啊，从大正藏的分段，大正藏啊是很不错，但是它的段落跟标点符号有很多错误，啊，所以这个以后再印第二版的时候要把它修订。那么大段落呢，我们就依据宝业大师。月藏之经啊，月藏之经里面欧益大师讲这部经分为16段啊，所以我们依照欧益大师这个架构啊，将来再细行研究，应当把它做个扩盘啊，好好的来把它整理一下。所以这部经非常非常好啊，但是像这样的经呢，你们在外面呢，最好不要讲，找机会。 你讲这个经，净骂人，叫人听到都很难过，跟你说是不是？会起反感。啊，你们将来到60岁以上，可以讲这个经；啊，没有满60岁，不要讲这个经。啊，还有像是那个禅林宝训。啊，这些教训人的东西啊，少讲。啊，自己家里没有关系，在家里互相勉励，啊，这个对外面不讲这个东西。啊，我过去在台湾讲禅林宝训呢，就接到好几次的警告，啊，叫我要小心，有人要修理你。特别在这个时代，那这个话不是假的，他说他真的动手啊，真的来是找麻烦啊，来陷害，是吧？所以我们要懂得避免啊，虽然是经常说的，佛菩萨说的，祖师说的，我们还是避免好啊。要说到特别刺激人地方的时候，讲经的念过去就算了，不要讲了啊。你说你为什么不讲？那个懂得的人知道，啊，懂得的人晓得，这个地方讲的时候会惹麻烦，啊，就轻描淡写，淡写念过去就算了。这个内典讲座之研究里面讲的忌讳呀，要重视，啊，你犯忌讳会惹很多麻烦，啊，招很多的障碍。那么再有就是这个内典讲座之研究，每一个星期要念一遍啊，真的像我们诵戒一样啊。现在我们倒没有提倡诵戒了，为什么呢？你每天晚课念这个32品到这个37品就是诵戒啊，那个里面就是戒条啊。所以晚课我们就是真的就是持戒念佛啊。这个讲经嘛，讲经的方法一定要很熟悉很透彻啊。你们现在都有这个能力了，我看你们听经批评都很内行，不是外行啊，这一点很难得啊。就是这个工作要继续不断的去做啊。你看那个物文很难得了，物文做的那个表昨天我发给你们了，那个门本佑啊，你们可以参考参考，也可以修订一下，将来你们讲经的时候，在国内讲经啊，人数不多，每一次讲经分发一个给听众，让听众填表收回来做参考，一定要做啊。你要问为什么一定要做，我们做一个好样子给后人看啊，那就是我们讲经欢迎大众批评，欢迎大众批评不是一句空话，欢迎你们大家批评指教，那就完了，那是空话了。我每个人发一张表给你们听讲，这是真正欢迎批评指教，这真正欢迎啊，所以让修学的人能够谦虚，能够谦下，才真正得意。啊，我们把听众看作老师，把听众看作见学。啊，听众成就我们。啊，这样的态度，你一定能学得好。啊，那么自己就。这个功高我慢的这个习气就会降下去啊，这个功高我慢是不知不觉的啊，自己会不觉得，但是别人看起来你很傲慢啊，自己不晓得啊，所以这都是属于习气啊。我们用这种方法呢啊，可以把这个傲慢化除啊， 贪嗔痴慢都是大烦恼。这个方法很好啊，尤其这个五文思，他怕人家不会批评，他列出显得小科目，是不是？这个很有意思，他很用心，很难得，所以他寄来了之后，我马上就印印发给你们。他还给那个什么那个是用讲演书，他学做科判，给他做了个科判，也有续证留三分，或者那个没有必要，那个小册子没有必要。学做科判还是选择小经，短的小部经来练习好。我再找找看，也许我过去有八大人求经的课本，找出来之后我送给你们做参考。那么你们同学大家好像同学录好像一下还编不出来，是不是？就是我们有这个册子的时候彼此互相联系啊，那么我就希望说这个沈阳这个道场啊，你们哪个能发行的啊，还有这个北京的那个良乡啊，那个汉居士建那个道场，因为这个道场等于说草创，你们自己去的话你们就是第一代祖师。好巧啊，你们可以立你们的新规矩，没人障碍。如果这个道场是个旧道场，里面有注重啊，这就比较难。你们这个做法他们未必以为然啊，未必能赞成，这样就会有障碍。这个新的嘛，自己做主就好办了啊。是如果人手不够嘛，找你们多找几个同学来帮忙啊，不能常住嘛，临时帮忙也可以啊，把这样道场建立起来啊，建立一个如法的道场啊，最难得的就是一个榜样，那这个功德真大。你一个好的样子，你就老实做，不要管别人，老实做五年十年，自自然然就有很大的影响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绝不拉信徒，决定不要钱，坚持这个原则啊！莫死我也不问人要一分钱啊！你要有这样的坚持啊！真正修行人决定饿不死的。如果有真正修道的人会饿死了，佛法在这个世间就断绝了，没人再相信了啊！绝对不会饿死。决定有三宝加持啊，所以我们要信佛啊，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心。我们有难，佛菩萨会帮助啊，这个护法善神会照顾，不着急啊，决定不求人啊，道场这个建设顺其自然啊，不可以这经常讲的未忘心思。我要想搞个什么，要到外头化缘，错了，不干这个事情。哪些如法的，哪些不如法的，常常读经，常常听佛的教诲，这样就好。要能忍，这是这一关要能克服。你们问我这个最困难，我最困难的有15年。我能忍受得了，一天吃一餐饭，人家问我为什么吃一餐，没得吃。我说我要有能力，我一天会吃七餐的，没有钱。一天是这个生活费用只能3块钱，那时候台湾的3块钱就你们人民币1块钱。我一天只有这么多的生活费用啊，但是李老师看得很紧的。李老师说是你这个出家人，这个生活费用，那时候我们在台中的时候，50年代那个时代， 如果你一个月生活费用超过150块钱，你就不是出家人啊。我就守住他这个原则啊，150块钱当中生活费用要90块钱啊，一天吃一餐饭，一餐饭要3块钱啊，其余的一切利用绝不超过150块钱。这我们是真做啊，真干。这我没有钱，但是我很会用钱啊，我用钱用得很恰当啊，用得非常有意义，一点不会乱用。没学佛之前，我的这个收入钱都是买书买掉的，所以我一年多少收入都在书架上，都可以看得到啊。除了买书之外，那是反正衣服，一件衣服可以穿十几年，那个无所谓的啊。这个生活费用很少很少啊，剃头洗澡的很少用钱。出家之后呢，自己剃头了，是不是？这个费用省下来了，所以所有的东西都用在读书啊、弘法上，这个有意义。做得越做越快乐啊，越做越欢喜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